亲爱的弟兄姐妹，祝你平安。在网络上的弟兄姐妹朋友们，很高兴再一次能够来到你的家中，与你一同敬拜赞美我们的主，与你一同来分享主的话语。我想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希望有一个健康的身体，特别是在这疫情期间，我们常常听人家说健康就是福。是的，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才能够享受美好的人生。所以这段时期大家特别喜欢约翰三书的第二节告诉我们说，亲爱的弟兄或者亲爱的姐妹，我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但是要有健康的身体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老陈最近常常晚上睡不着觉，失眠，所以昨天去看了老中医。老中医就对他说，你要多运动，不要买饮料喝，多喝白开水，多坐公交车或者步行，然后不要到外面去吃饭，尽量吃素，少吃肉类和海鲜。老陈听了以后点点头，然后就问他说，我到底得了什么毛病啊？那老中医就告诉他说，你收入太低，压力太大，不适合高消费，你一花钱就上火了。告诉旁边人说，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是的，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们的灵魂兴盛一样。我相信这是神对我们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美好的心意，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不但是拯救你的灵魂，他所受的鞭伤也要使你的身体得着医治。所以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领受医治的恩典。救恩是一个恩典，但是医治也是从神来的一个恩典。我们先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第五章25节到34节，这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这里说到说，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27节说，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30节说，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的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呢？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33节说，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这位女人血漏病得医治的过程当中来思想，我们如何能够领受神给我们医治的恩典。因为这故事大家非常的熟悉，我们要从这个女人的身上来学习，到底我们如何预备我们自己来迎接神在我们身上医治的恩典。首先我们看看这位女人，她真的是有一个单纯的信心。单纯的信心就是知道耶稣能行神迹。告诉旁边人说，要有单纯的信心，就是知道耶稣能行神迹。耶稣不但是过去能够行神迹，现在他仍然能够行神迹，将来他也一样能够行神迹。因为神的话也告诉我们说，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什么？耶稣永远都不改变。但你可以想象，这位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她怎么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寻求耶稣给她的医治呢？你肯定想象她是非常的绝望，但是她虽然绝望，但她却没有放弃。所以告诉旁边人说，我们可以绝望，但是呢，千万不要太早放弃。 千万不要太早放弃。许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到神给我们医治的恩典，或者特别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太早放弃了。如果再为他祷告多一点，可能他就已经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如果再坚持下去的话，一定能够克服这个困难。很多时候我们因为太早放弃了，因此我们没有办法经历神在我们身上特别的恩典。我们来看看这位女人，她是如何的绝望。这里面告诉我们说，她忘了多少年的血肉啊，12年血肉的折磨。你可以想象，一个女人，一个女子，每个月来的一次经期，身体上多么的疲倦，心情情绪也受到影响。你说这牧师你怎么知道呢？哎，我是住在女生宿舍的，和三位女生住在一起，住了20多年了。你可以想象，不是一个月来一次啊，而且她是不断的有血肉，生命力就从她身上一点一滴的慢慢的给流失去了。所以你可以想象她在这种何等绝望的情况，12年144个月4380天啊，你可以想象这是多么受罪，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吗？不但是自己身体受累，连因为这个血肉病的缘故，亲朋好友甚至可能婚姻都保不住。怎么说呢？如果你了解当时在第一世纪，生活在第一世纪，而且在犹太人传统中间的一个女人，她所受的这个灾害不只是身体上的灾害，而且加上心灵社会上给她所有许许多多的一些冷漠值得对待。我们看看在利未记第15章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女人患血肉病应该如何处理。她的女人若在经期以外，25节到27节，患多日的血肉，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的经期不洁净一样。你可以想象，她一个月一次不洁净已经够了，现在是每天都在那里血肉。他在患肉症的日子，所躺的床，所坐的物，都要看为不洁净，与他月经的时候一样。你可以想象，他的婚姻保得住吗？他的亲朋好友敢接近他吗？27节说什么呢？凡摸这些物件的，就为不洁净，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你可以想象，谁还愿意跟这样的一个女人住在一起啊？你可以想象，这时候他一定可能是亲朋好友都已经远离了他，真的是12年的折磨。如果是你的话，你会说算了吧，还有什么办法呢？算了吧。但是他没有因此而放弃，圣经告诉我们说，他花尽了他一生所有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我猜想他可能是30来岁的时候就得了这个病。有一点的储蓄，有一点的财富，他花他所有的财富，也看了所有的医生，包括中医、西医，还有蒙古大夫都看了，最好的医生他都找了，但是却没有得到医治。我们可以说他是倾家荡产。圣经告诉我们说，他的病是怎么样，反而更严重了。哦，你可以想象，他已经绝望到不能够再绝望了。12年的血肉已经够惨了，一生的储蓄可能工作、婚姻、家人什么都没有了，而且将他所有的都已经花费在医生手上。而且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第9章也记载，在路加福音第8章也告诉我们说，他在医生的手中受了许多的苦啊。你知道看病是多辛苦的事情吗？打针吃药多辛苦的事情，但是他不但没有见好，反而更加的严重。但是呢，他却没有放弃希望。4380天啊，终于等到有一天，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就开始打听还有哪一位医生能够医治他这12年的血肉。没想到他们竟然说有耶稣这个人。我们来看看这个马可福音第5章27节，这里说他听见什么？耶稣的事。有一位大家称为耶稣的，哎，他能够叫被鬼附的人得释放，能够叫 风浪得以平静，能够叫手枯干的手能够伸直。这位耶稣可能是他最后的一线的盼望，所以他这里说他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要摸衣服，耶稣的衣裳。他很想看耶稣，没想到一到街上一看，哇，这么多人，他怎么能够看到耶稣呢？为什么这么多人在拥挤着耶稣呢？原来在这个女人遇见耶稣之前，耶稣正在路上要准备去行另外一件神迹奇事。什么神迹奇事呢？我们看看这个马可福音的前文，第五章这里第22节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面前。你知道雅鲁是犹太人，而且是管会堂的，是非常有权有势的有钱的一个人，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使他痊愈得以活了。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然后在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女儿是她独生女，只有12岁，有12岁非常美好的时光，如今要面临因为病重的缘故可能失去生命，所以她来求耶稣。耶稣正在赶路要去医治这位雅鲁管会堂的她的独生女，12岁的独生女，但是却在路上被是患12年血肉病的女人给拦截了。她有什么？她的信心从哪里来的？这个女人的信心从哪里来的？她的信心从谁？从耶稣来的。阿们，告诉我们，信心是从耶稣来的。信心是从耶稣来的，是因为她听见耶稣的事，她听见耶稣的事，所以就砸在众人当中，就要来摸耶稣，心想我就要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没有信心领受神给你医治的恩典，特别是在来临的礼拜五礼拜六晚上，我们会有复兴医治的特会，当你来的时候你怎么能够有信心呢？或者待会我们在圣餐之后我们会有医治祷告的时间，你怎么能够加强你的信心，加增你的信心呢？两方面。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罗马书第10章17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可见信道是从哪里来的？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哪里来的？基督的话来的，乃是听基督的话，明白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明白耶稣基督所讲的话。因此增加你信心的两个非常非常实际的方法，第一就是怎么样？多读圣经。告诉我们，多读圣经，特别是你要增加你的信心的话，多看福音书。当你看福音书的时候，常常去看望病人的时候，告诉他们你要看多看福音书，先从马可福音看起。马可福音讲到耶稣基督所做的神迹奇事，充满神迹奇事，第一章就讲到神迹奇事。先从马可福音看，看完马可福音再看路加福音，再看约翰福音，再回来看马太福音。但你越看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里面所行的神迹奇事，他所讲的每一句话，你的信心在你怎么样就慢慢增加起来了。那个女人她听见耶稣的事，就要砸在人群当中，要来见耶稣。另外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多听那些信心得医治的见证。有多少人已经看过我们你一直都在的见证集啊？举个手一下，不少人都看过哈。一共有33篇的你一直都在的见证集，每一集都告诉我们说神如何透过弟兄姐妹寻求祷告，神的神迹奇事的发生在他们身，他们得着医治。这些见证能够帮助我们加强我们的信心。所以这位患了12年的血肉，本来应该是绝望到真的不能够再绝望的情况底下，但是他因为没有放弃，最终听见耶稣的事情，就想来见耶稣。然后第二件我们从他身上要学习的是，信心要加上什么？行动。信心没有行动是死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所以要有什么？大胆的行动。告诉旁边说，有大胆的行动。不只是行动，要有大胆的行动，不要让任何事拦阻你来见耶稣。要有大胆的行动，信心一定要有行动。雅各书很清楚告诉我们，是信心没有行为，没有行动就是死的嘛。信心必须要有行动。我们看看这位12年血肉病的妇人，她到底有什么行动呢？第5章第27节， 这里说听见耶稣的使者们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意思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被痊愈。你可以想象第一世纪哈，犹太人非常保守的，加上刚才利未记第十五章告诉我们的一个不洁净的女人要在大庭广众这么多的人群当中要来见耶稣，谈何容易啊！首先你可以想象他遇到多么多的拦阻，不但是别人对他的这种的藐视或者歧视，你可以想象他要走出来，别人看到他可能都吓跑了，他是个不洁净的人，他怎么做到呢？我们看看 这边这个图画，这个图片，这个是在法国19世纪一个法国画家叫 James Tissot 他画的这张图画，看到耶稣就站在中间，前后左右都是人啊，所以这里说这位女人砸在众人当中，她想我根本没有办法引起耶稣基督的注意，我只要摸他衣裳。马太福音第九章跟路加福音第八章说，我在摸着耶稣衣裳的穗子，他那个常常披在背后的穗子，当时的犹太人男人他们会穿这个衣服，以后有很长的穗子，像我们的那个 scarf 这个巾一样嘛。所以他说我只要摸着他衣裳，我衣裳的穗子就必痊愈了。那你可以想象他要如此大胆的行为，不但是遇到社会群众给他的压力，首先他必须要来克服他思想上的拦阻。什么拦阻呢？负面消极的思想。告诉旁边说要拒绝负面消极的思想。我相信他来到耶稣基督跟人群当中，他一定会想过，我是一个女人啊，又是一个不洁净的女人，怎么能够在这么多人群当中抛头露面呢？不可能的。他可能第二个想法是，我又不是雅鲁广会堂这个有权有势的犹太人，耶稣肯定会到他的家中为他十二岁的女儿来医病，我这个无名是连圣经里面三卷福音书马太马可路加都没有提到这个妇人的名字，可以说是 他是非常不显眼，大家都不认识的一个 女人，耶稣怎么会理睬我呢？那第三个消极的思想可能说，我已经花了我一生所有的储蓄，也访问了各地的名医、血肉病的专科，都没有一个能够医好我的病，还有用吗？所以在思想上有很多负面消极的思想在拦住我们，这往往是仇敌的工作，因为仇敌就是不想你来领受神医治的恩典。所以我说你一定要拒绝消极负面的思想，告诉你自己说，耶稣能够医治，我相信耶稣过去能够医治，现在能够医治，将来也必定能够医治。你要克服，你要除去这一切消极负面的所有的思想。那你说实际上怎么做呢？最好的方法就是透过怎么样祷告。所以你看腓立比书第四章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第六节跟第七节说，应当一无挂虑，挂虑本身就是什么呀？一个消极负面的一个思想。我常常说挂虑就是你错误的使用了你的想象力，不会发生的事情想得越想越糟，哇我这个开出去的话肯定一定塞车，塞车以后呢可能前面又遇到车祸，哇你就是那个想象力太丰富了，而且是错误的想象力，这完全是消极，完全是负面的思想。一旦我走在人群当中，一看到我不洁净把我赶走怎么办？这都是不必要的挂虑。那我们正面上怎么做呢？这里三方面告诉我们说，应当怎么样，凡事借助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祷告祈求和感谢，什么是祷告啊？祷告就是亲近主嘛，就来到主的面前亲近耶稣，就好像这个女人一样砸在众人当间，就是要想来摸摸耶稣的衣裳。祷告就是亲近主最好的一个方式，把你自己关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把你所有所有的需要来告诉神。接下来是做什么？祈求。祈求是很具体的，将你特别的需要，不论是身体上的疾病、工作上的压力、家庭的挑战，把具体的祈求带到神的面前。那第三方面很非常重要，你来到神面前祷告跟祈求的态度是什么？感谢。 在原文的意思说，你要以感谢将你的祷告祈求将你一切所需要的告诉神，乃是讲到你一个心态，在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把你的需要带给主的时候，你要存着一个感恩的心，感谢的心。你说怎么感谢？我的病还在我身上啊，我的婚姻还没有解决啊，我的工作还没有找到，怎么感谢神呢？当你把你一切的需要带到主的面前祈求他的时候，你就有一个心态说，我这位慈爱美善的天父，他不但能够垂听我的祷告，他也必应允我的祷告，超过所求所想的。因此我可以先来感谢赞美主，为我的疾病感谢赞美主，因为我要得着医治，阿们。为我所遭受的困难感谢赞美主，因为我必要经历我的主。为我婚姻里面的试炼，婚姻里面的挑战感谢赞美主，因为在这些过程当中我要更加认识我的主。所以当你存了感恩的心，感谢的心，把一切需要交托给神的时候，神说怎么样，结果是什么？还要保守你的心怀意念。心怀意念在原文里面就是讲的保守你的心和保守你的思想，记得吗？消极负面的思想往往是仇敌的工作，拦阻你来到神的面前领受他要给你医治的恩典。因此他要来保守你的心，让你的心能够跟耶稣的心能够对齐，那保守你的思想，让你不要胡思乱想，让你不要错误的使用你的想象力。结果是什么？出人意外的平安，从耶稣基督来出人意外的平安可以来帮助你。这是为什么基督徒他们面临困难的时候，他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们心中仍然有这样的一个平安。为什么呢？我们可以借着祷告祈求，用感谢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神就怎么样来更新我们的思想，让我们看到的是积极的，是正面的，看到神的美善，看到神的医治。因他说的鞭伤我得医治了，阿们。因他说的刑罚我得平安了。神就不断地将他的话语放在我们的心中，好了，我们越想神的话语，越想耶稣基督他的慈爱怜悯跟恩典，我们就越多能够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就是你想不到的平安，别人想都想不到你在这种环境底下还能够有平安。因为你懂得如何来交托，懂得如何拒绝负面跟消极的思想。当这位女人带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她的触摸跟所有那些拥挤在耶稣基督前后左右的人完全不一样。耶稣只有对这个女人的触摸有回应，为什么呢？因为耶稣他必回应你信心的行动。告诉反面说，耶稣必回应你信心的行动。耶稣必回应你信心的行动。不管你觉得你自己的身份何等的低微，你是个无名氏，不是广惠他的雅鲁，你是一个女人，是一个不洁净的人，是一个身上满了疾病的一个人，不管你是谁，只要你有信心来到主的面前，主他肯定不会不回应你。从这里我们清楚看到耶稣的能力是因为信心得以释放出来。我再讲一遍，耶稣的能力是因为信心得以释放出来。所以当这个女人砸在众人当中，好不容易，你可以想象她骨瘦如柴，可能身上没有任何的力量，她十二年的血肉，你可以想象吗？非常虚弱的身体，可能就半爬半拖着他身体来到耶稣基督，好不容易摸了耶稣衣裳的穗子，衣裳的一个角落而已。然后耶稣马上就停了下来。我们来看看马可在另外一个福音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当那女人一触摸耶稣的衣裳的时候，耶稣说，谁摸我？哎，门徒讲一定是彼得。耶稣说，我们搞丑啊，这么多人前后左右都是人，多少人摸过你啊，怎么说谁摸我呢？耶稣说，不，这个触摸跟别的触摸完全不一样，我感觉到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看到这幅图画吗？这女人只是轻轻地触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好不容易只动到，可能只动到一两秒时间而已，耶稣马上感觉到能力从她身上 出去。哇哦，耶稣必定对你的信心做出他能力的回应。我们看到结果是什么？在路加福音，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二十九节，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你可以想象吗？患了十二年血漏的妇人啊，可能这时候已经四十来岁了，根本本来是完全绝望没有盼望，但是因为他没有放弃，凭着单纯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他说我只要摸他衣裳的穗子，积极正面的思想，我只要摸他的衣裳，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说我只要摸他衣裳的穗子，我就痊愈了。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就回应他信心的行动。马可福音是强调耶稣基督所做的事情，他是一个义仆，他来就是要服侍人，不是要受人的服侍。而且讲到他的血漏病的源头啊，根源啊，马上停止了。你可以想象这种感觉，他已经忘记了十二年四千三百八十天，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感觉过。现在忽然间一刹那，一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哇，身上整个感觉不一样了，所有的灾病，所有的疼痛完全消失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单纯的信心一定要加上大胆的行动。没有行动的信心就是死的信心，没有任何的作用。但你凭着单纯的信心，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我相信叫我来到你的面前，我就必得医治。待会我们医治祷告的时间，我们邀请你走出来。为什么邀请你走出来？走出来就是个信心的行动啊，这个信心的行动，走到前面来说，主啊，我需要医治，我就像这个女人一样，真的是绝望没有办法来到你的面前，我就是希望主啊，透过如此信心大胆的行动，主啊，我要经历主你医治的恩典。他得了医治以后非常高兴，以为哇，哈利路亚，感谢赞美，得医治，我现在可以回家了。没想到耶稣就说，不不不不，谁摸我，谁摸我。耶稣基督要他做什么？真实的见证。最后我们从这个女人身上，我们看到耶稣要求他做什么？真实的见证。耶稣要你为他做，请告诉旁边，要有真实的见证。真实的见证，耶稣要你为他做见证。你说耶稣为什么还要难为这个女人呢？这女人已经被社会完全可能藐视弃绝的一个人，不洁净的女人，为什么你现在要让她再一次在众人面前难堪呢？不是一个很羞耻的一件事情吗？患了十二年的血漏，受这个骨瘦如柴，更可能根本也没有任何的打扮哈，姐妹们哈，没有任何的打扮，叫他这时候站在众人面前，这是何等羞辱的一件事情啊！你看耶稣基督他怎么说呢？在马可福音第五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门徒对他说：“你看众人拥挤你，还说谁摸我呢？”然后耶稣坚持，耶稣就周围观看，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女人。在福音书里面常看的是有人来找耶稣，要来看耶稣，这里的是耶稣要找这个女人，他要看做这事的女人为什么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我不必说一句话，不必触摸他，他只说我只要摸耶稣衣裳的穗子，我就得医治了。他要看见这个女人到底是谁，不是让他感觉到羞耻，不是要来羞辱他，乃是要他在众人面前做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要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干嘛呢？要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要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下一张 PowerPoint， 要勇敢的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看，再看刚才那一集四十七节哈。所以路加福音另外一个记载是八章四十七节，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就战战兢兢的来伏伏在耶稣的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作什么？当作众人都说出来。这女人非常害怕，这里说战战兢兢，英文说 fear and trembling。 到底耶稣就要做什么？要处罚我吗？ 我是不洁净，不应该在这么众人当中来抛头露面，使这些碰过我的人都不洁净，记得吗？在利未记第十五章，连碰到他的女人都看为不洁净，包括碰到女人的衣服，他所用过的东西都不洁净。他这时候站在那里非常害怕，别人可能要丢他石头了，你如此不洁净的一个女人，怎么竟然在我们众人当中出现，让我们大家都因此而不洁净了？所以他非常恐惧害怕，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耶稣就是要他在众人面前为他做见证，所以他在众人面前将他整个过程一五一十的，从他十二年血肉病的开始，到花尽所有的财富，医生所遭受很多的痛苦，都没有办法得到医治，更加严重，都一五一十的告诉耶稣，然后知道说，我触摸了你衣裳的碎渍，触摸了你的衣裳，我就得医治了。所以要勇敢的为耶稣做见证。什么叫做见证呢？做见证是很简单，就把你的故事告诉别人。把耶稣在你身上所做的故事告诉别人吗？你一直都在的见证期就是如此啊！神过去怎么带领我经过这一年半的疫情，如何带领我经过疾病，经过死亡的幽谷，如何带领我经过事业找到工作，家庭几乎破碎能够恢复，火灾不烧到我的家。你可以想象这些美好的见证都是在诉说耶稣在你身上美好的见证。那你为什么要做见证呢？两方面，一个是为你自己，另外一个是为别人。告诉我，为你自己还为别人？首先为你自己做这个见证。首先你为什么会做见证？做见证会坚固你对主的信心啊！你可以想象这个妇人再一次把她十二年来受苦受难的这个过程在耶稣就讲一遍，直到如今完全不一样的心情展现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他再一次重复他的过去，直到他如今得到医治，肯定里面的信心就怎么样增加了，对主信心越来越增加。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做见证的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为了别人的缘故。做见证会坚固别人对主的信心。为什么我鼓励你要看你一直都在的见证集，然后最新的集是恢复于更新的这个见证集。为什么如此呢？你记得吗？在耶稣基督停下脚步问说谁摸我之前，耶稣去哪里啊？准备到谁的家？雅鲁的家，医治他十二岁快病死的这个女儿嘛。你可以想象这时候的雅鲁急得不得了，哎呀，耶稣拜托你，我的女儿快死了，你还停下来为这样的一个女人，而且患血肉病十二年不洁净的女人，她是因为肯定是焦急的，像热窝上的蚂蚁一样。没想到耶稣停下来又听了这个女人，女人都是比较详细 很长，可能是五分钟，可能半个小时，这个来历哇，讲多少医生啊，什么中医西医蒙古大夫都讲得出来以后，哇，一面听一面急得不得了。他所害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我们看看下一个经文，第五章三十五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会广会堂的家里来说，你女儿死了，何必还劳动先生呢？你可以想象这个雅鲁的信心马上跌到最低最低的低谷去吗？就是你这个女人害死我的女儿。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广会堂说怎么样？不要怕，只要什么？这样告诉旁边说，不要怕，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你不是刚刚听了这个女人的见证吗？不要怕，只要信。十二年的血肉啊，Stanford的专科医生都无法医她。她只摸了我衣裳，而且衣裳的碎渍，血肉的源头就马上停止了。你还怕什么？你要做的就是像这个女人一样，只要信。只要信，不要怕。你怕病毒吗？不要怕，只要信。你怕这疫情吗？你怕这个 Delta 吗？不要怕，只要信。当你害怕的时候，信心就没有了。惧怕恐惧永远不是从神来的，是从魔鬼撒旦来的。你要拒绝恐惧害怕，当然你要做好你自己应该所做的健康这个卫生的措施，但是你不要害怕，不要怕，只要信。你可以想象这个女人 讲了这个故事，又越讲越兴奋，回到他老家里面，哇，碰到阿姨阿婶阿妈，都讲，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大家后来都觉得说，哇，这女人所做的事情在我身上也可以做。所以你看看在马太福音啊，马可福音第六章五十六节说什么呢？凡耶稣所到的地方，后来哈，在或村中或城里或乡间，他们都将病人放在街市上，求耶稣只容他们摸他什么衣裳穗子，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哎，是谁摸的耶稣衣裳的穗子好了？女人，肯定这是女人传的见证嘛。你可以这样做，我也可以这样做啊。耶稣太忙了，我不叫耶稣来对我说，好，你洁净吧，我就要摸衣裳，像你一样，只要摸他的衣裳，而且衣裳的穗子，我就得痊愈了。哇，乡村市镇城市细谷，每一个来到神的面前说，不叫耶稣多说一句话，我就要摸摸耶稣衣裳的穗子，病就好了。哈利路亚，这是见证所带来的能力，能够鼓励别人也要有信心，因为耶稣在我身上所做的事情也一样能够做在你的身上。阿们。我们看到最后，耶稣不但是医治他的身体，耶稣更宝贵的是要医治他的灵魂。你看，那十二年他受尽多少的折磨，不但是身体上的折磨，还有心理心灵上被人家藐视，被人家拒绝，被人家排外，这种的压力有多大吗？他心里面的创伤远远可能无法比较他身体所受的这些血肉病的这个伤害。耶稣基督却要来医治他的灵魂。告诉我们，耶稣要医治你的灵魂。耶稣知道不但要那医治他的身体，也要来拯救他的灵魂。所以接下来一句话非常宝贵，耶稣最后对他说什么呢？耶稣最后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了，平平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哇，女儿，好亲切好温暖的一个称呼啊， my daughter， 女儿啊，他已经多久没有听到任何一个人对他以那么温柔那么亲切那么亲密的这样的一个称呼，女儿。哇，你可以想象这个女人当时的感觉是什么吗？女儿，我现在成为了天上父神的女儿，他眼中的同仁，他的宝贝啊，你可以平平安安去了。他不但身体得医治，他的灵魂也因此得救了。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里指的灾病不只是身体上的病痛，所有由病痛所带来的所有的受苦痛苦也包括在内。耶稣给他什么？全人的医治。这是我们耶稣基督奇妙的地方，他的救恩我常常说是全备的救恩，是使你的身体心灵灵魂都要得医治的主。阿们。他是我们医治的主。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就不但为这个女人能够做这样的事情，我自己亲身经历神在我身上最大的医治，就在95年的时候。那时候我从德州阿灵顿回去马来西亚之前，我得了这个花粉症。在德州住久的话，通常一般上人说得花粉症的几率蛮高，所以我就得了花粉症。我住了九年在达拉斯地区，得了花粉症以后非常严重，严重到你地步呢，每天早上起来这个鼻水就好像水龙头破掉一样，哇，流个不停啊！然后眼睛的痒呢，你真的想把它挖下来，真的是非常非常难受。看了好几次医生，医生说你这个是非常严重的花粉症，给我吃药也没有什么果效。后来说你必须要每天都要喷这个 nasal spray。回去马来西亚的时候，真的是带着这个 nasal spray 回去。那我说在马来西亚就听说很多弟兄姐妹，特别是有机会参加不同啊比较灵恩教会，因为在达拉斯是非常保守的教会啊，到马来西亚去参加这些灵恩的教会，弟兄姐妹分享，哦，他们如何在神的恩典里面得到医治啊。我说哇，连医生没有办法的事情他们身上竟得了医治了，记得吗？见证鼓励别人的信心啊，我信心就增加了。我说他们得医治我也要得医治。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呢，每天早上起来我就按手在我的鼻子上，哦，亲爱的耶稣，我宣告主，你的医治要临到我的鼻子，让我的花粉症能够停止。我继续不断的祷告，以单纯的信心每天就早上按手在我的鼻子上，鼻水一直流，眼睛想挖出来，每天早上祷告宣告。大概两三个月之后，一天早上起来忽然间觉得，哇，怎么今天早上空气那么新鲜呢？哇，鼻水停了，眼睛不痒了。从此以后直到如今二十几年， 我这位花粉症敏感就完全不见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我要领受神给你医治的恩典。非常简单，单纯的信心加上大胆的行动，然后继续为神做真实的见证，好让神今天也把这样的医治的恩典临到你的身上。在这个礼拜五礼拜六晚上，当你来的时候，让你也能够经历神在你身上医治的恩典。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亲爱的救主，医治的救主。主，你医治我们是全然的医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那你医治的恩膏、医治的河流今天在涌流在我们当中。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那我们预备心，我们来领受今天早上的圣餐。圣餐乃是教会的圣礼，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跟所有信靠耶稣基督人所预备的。所以如果你已经受洗的话，我们欢迎你今天跟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如果你还没有受洗，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请你暂时不要领受。我们也盼望，也为你祷告，你早早能够认识耶稣，接受他成为你个人的救主，然后你才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当然你进来的时候，我们这个招待给你这个三合一的哈，就是有两层，上面一层就是透明的，那个是里面有饼在里面，然后锡箔纸呢是里面的杯。如果你在家中在网络上观看的弟兄姐妹，麻烦你这时候也预备好你的圣餐，好让我们待会一起来跟我来领受这个圣餐。那么在领受圣餐之前，让我们在神面前好好的来思想，因为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告诉我们说，来到主的桌前的时候，我们要来检查我们自己，求神的灵光照我们，查看我们在里面有什么恶行，得罪神得罪人的地方，我们的向神来认罪来悔改，好了，我们不吃喝我们自己的罪。那么花一段的时间在神面前，我们一同来认罪，一同来悔改。哈利路亚，主啊，在你面前我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主，你今天早上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能够领受主你的恩典，主啊，感谢赞美的赦免我一切的罪，在你面前主啊，你保守保守后我的遮盖，主啊，遮盖遮盖，因为主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神。哈利路亚，感谢他，赞美哈利路亚。亲爱的爸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何等的感谢，何等的敬拜赞美你，因为主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将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我们舍身流血，好让我们能够享受赦罪的恩典，永生的生命。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承认主，我们在言语行为思想上我们得罪了你，得罪了人，求主你来洁净我们，因为你说当我们若认我们自己的罪，你是信实，你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把我们所有的罪疚包括罪疚感都一起的除掉。谢谢我们的主，我们预备主你的身体和宝血，那么在领受的时候，让你的爱你的恩典再一次流露在我们生命里面。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如果你在家中的话，麻烦你在委派或者是当中有一位做代表的，可能是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父亲做家中的代表，待会我在做这个圣餐的时候，你麻烦你跟我讲一句，你跟我讲一句哈，让我们一起来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和耶稣基督的宝血。耶稣基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以后就破开，然后递给门徒对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每逢你们如此行的时候，为的是纪念我。饭后照样，耶稣基督拿起杯来说，这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为你们舍的，每逢你们喝着杯的时候，要常常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这时候我们请在家中跟我们一起领受圣餐的代表，你可以这时候分发这个饼和这个杯给你的家人，让我们一起来领受。我们在现场的弟兄姐妹请你打开第一层这个饼，然后第二层是那个葡萄汁哈，如果旁边有一些需要帮忙的，请你们这时候也帮忙他一下。好，那么一起存着感恩的心来领受耶稣基督我们破开的身体，那么领受他为我们所立的新约的宝血。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何等的恩典，如此的大爱，我的主，我的神，竟然为我死。我们领受这无比的恩典，无比的大爱，我们只有心存感恩，再次对耶稣说，主，我愿意把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说这是圣洁的，是你所喜悦的，我们如此的奉献，如此的献上，乃是理所当然的一个敬拜。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相信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已经是新造的人，旧的事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不论是旧的痛苦、旧的疾病、旧的遭遇、旧的经历，都已经成为过去了。你说你将一切都更新了，在你面前我们有新的恩典，我们有新的盼望，我们有新的力量、新的智慧。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时候让我们举起我们的右手，我们为八月份的代祷事项，我们来一起来感恩，一起来祷告。天上的宝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八月份里我们成就了许多美好的事情，特别是感谢神，你医治了小肠堵塞，而且不需要切除，也医治了这个气切的伤口，半身不遂的部分已经开始活动。哈利路亚！你说的鞭伤，我们的弟兄姐妹得医治了。我们这时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为弟兄姐妹的身上的疾病向你来祈求，向你来祷告，以单纯的信心说，主啊，你来医治中风后的康复，失眠、糖尿病、高血压、视力的问题、心脏、肾脏疾病、早产儿的健壮平安、语言障碍、甲状腺、骨质疏松、胰脏癌、肺积水、淋巴癌、脑膜炎、肝癌、痛风、焦虑、紧张、眼干、眼疾、呼吸问题、强迫症、脱发、贫血、脑下垂体的肿瘤、白血过多、肠胃运作能正常、自体骨髓移植手术、肺腺癌手术，都求神的大能医治。我们吩咐这一切的疾病都要离开他们的身体，因为主，你说，你说的鞭伤，他们的确要得医治了。求主，你这时候就按手在每一位病痛的弟兄姐妹身上，让他们能够经历主你大能医治的恩膏、医治的恩典留在他们身上。我们也为各地和分堂弟兄姐妹感染到这个新冠病毒的，求你帮助他们很快能完全的康复，因为主，你要使他们完全得医治，身心灵都得蒙医治。我们这时候也求主你供应我们弟兄姐妹一切的需要，为未信主的家人朋友能够信主来祷告，为餐饮业能够恢复而且能够找到工人、申请绿卡、找终身的伴侣、找工作、面试、财务上的需要、卖房子，求神来预备家庭关系、婚姻关系能够和谐，儿女能够归向神，所在的工作能够胜任，求神一一的带领。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把这一切需要带到主你的面前，因为主你说在你的山上必有预备，因为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将众弟兄姐妹他们一切的所需交在主你的宝座面前。主，你亲自为每一位来成就，而且你成就的时候，我们相信总是要超过他们所求所想的。因此我们将一切的颂赞、尊贵、爱戴、荣耀都归给你，因为只有你是配得的。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的祷告，感谢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阿们，将最大荣耀归给我们的神。这时候可以把你的圣餐放在刚才给你的塑胶袋，待会出去的时候呢，可以丢在垃圾桶里面。我们就是一起来，一起来唱这个回应诗歌，亲爱耶稣，医治的救主。亲爱耶稣，我寻求你。
爱耶稣，我寻求你，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你，我将全人交托给你，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唯有耶稣身心感受，因你曾为我经历苦难，唯有耶稣能缝合一切伤痛，因你受鞭伤我的意志。
亲爱耶稣，
亲爱耶稣，我寻求你， 在干旱疲乏之中寻求你，我将全人交托给你，将过去现在未来交给你，唯有耶稣明了我身心感受，因你曾为我经历苦难，唯有耶稣能缝合一切伤痛，因你手边上我的医治，
医治救主，
医治救主，担当我的软弱，带我走出黑暗，脱离捆绑，医治救主，赐下安慰力量，释放我全人的义勇。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否知道耶稣基督不但是我们的救主，他也是你我医治的主。他的救恩是全备，是全人的救恩，就像这个女人一样，血漏病不但得到医治，他说女儿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都痊愈了。耶稣不但医治你的身体，要医治你的灵魂，耶稣要来拯救你脱离一切的病痛。所以今天早上不论是在网络上或者在现场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身上有任何的疾病，不论是忧郁症、心律不整、睡眠不足，或者是癌症，或者是姐妹们的问题，这时你就按手在你身上有病痛的地方，我们一起来为你来祷告，来宣告主医治的恩典，医治的恩膏就涌流在你身上。阿们。我们就按手在我们病痛的地，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爸父，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亲爱的救主，医治的救主。我们这时候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吩咐一切的疾病都要离开我们的身体，因为我们的身体是你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你要恢复你造我们身体的柔美。一切的疾病，不论是心脏病，不论是我们的头痛，不论是我们的忧郁症，生理上心理上，我们奉主的名吩咐这一切的疾病都要离开我们的身体，因为你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了，一切的捆绑都要得释放了，因为耶稣基督说你得痊愈了，平平安安回去吧。主，我们感谢你，我们领受主你医治的恩典，医治的恩膏，这时叫做永流，永流在弟兄姐妹的身上，从他们的头顶到他们身体病痛的地方，直到永流，永流在他们的脚底，他们在你面前完全得医治，完全得释放。阿们，阿们，哈利路亚，将荣耀归给你，谢谢我们的主，谢谢我们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再来一次医治救主，
医治救主，担当我的软弱，带我走出黑暗，脱离捆绑，医治救主，赐下安慰力量，释放我全人的自由。
再次来宣告医治救主，
医治救主，
举起我们的手说，主啊，你担当我一切的软弱，带我走出黑暗，脱离捆绑，医治救主，
医治救主，赐下安慰力量，释放我全人的自由，
释放我，
释放我全人的自由。
再来一次，再次宣告说，释放我，
释放我全人的自由。
哈利路亚，赞美我们的神。正如这个诗歌里面所讲的，他是我们医治的救主，一切的捆绑都要得自由，释放我们，叫我们的全人都得自由。什么是全人呢？身心灵都得自由。阿们。身心灵都得健康，这是神在我们心中所定的心意，让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阿们。这时候我想请问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或者在网络上的朋友们，如果你从来没有做过相信接受耶稣救主你个人救主的决定，今天早上是最好的机会，你可以 告诉耶稣说，我愿你相信接受你作为个人的救主，主会带领做一个医治，带领你做一个这个接受耶稣的祷告。我讲一句，请你跟我讲一句，讲的稍微大声一点，让你自己可以听得见。预备好了吗？要接受耶稣基督的，不论是现场或者网络上，请你跟我一起来做这个决志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感谢赞美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赦免我的罪，赐给我永生的生命。现在我打开我的心，欢迎接受耶稣进到我的生命，做我的救主，做我医治的救主。我一生敬拜你，跟随你，服侍你。谢谢耶稣，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恭喜你，恭喜你，如果你这时候做了这个决定，按照神的信实和他话语的信实，你已经是神家里的人，你就是我的弟兄姐妹了。对，今天麻烦你告诉你的亲朋好友，至少告诉两个人，记得吗？要为神做见证，为你自己，为别人，告诉他说你今天决志相信耶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然后记得找圣经或者下载圣经的 APP， 每天开始读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马太福音，让你的信心能够继续的增加，因为神的话也会增加你的信心。然后继续来参加我们主日的崇拜，不论是现场，能够来现场最好是现场，不然呢在网络上，在别的地方和网络上，我们一同来敬拜赞美主。恭喜你，好了，盼望你能够在网络上跟我们的教会的同工来联络。好了，我们很快能够帮助你，给你一些资料，让你能够很快能够在信心的道路上能够继续的成长。待会你出去的时候，也可以告诉我们服务台的信任中心说你今天决志相信耶稣。好了，我们能继续帮助你，能够帮助你带到一个小组里面，让你很快能够在组里面一起的成长。阿们。我们一起来领受神的祝福。亲爱的宝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为刚才决志的弟兄姐妹，我们新的家人，向你献上感谢与赞美。主，我们相信他们不但接受你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也是他们医治的救主。这是他们身上不能有任何的疾病，任何的心理上的疾病，主你都医治他们，他们能够经历主耶稣基督，你释放他们，使他们全人全心都得自由。因为主你给我们的救恩是全辈全人的救恩。谢谢我们的主给我们这宝贵医治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这时候当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感谢赞美主。告诉旁边人说，领受医治的恩典，领受医治的恩典。谢谢谢谢谢谢。